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能去法其心，如如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先讲十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吉祥妙经》。无尽吉祥妙经呢，分了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个抉择。就是首先呢，抉择的随念佛经，然后呢，抉择随念法经。最后呢是抉择随念圣经。那么现在呢在抉择第二个方面，抉择正法。那么抉择正法当中呢又通过这个略说和广说的方式呢进行这个案例。那么如今所观察的科判呢，主要是这个圣法作为一切的这个索取当中的殊胜和一切的这个依止当中的殊胜。那么现在呢在讲第二个问题，而且依止当中呢最为殊胜的道理。那么这个呢有略说和广说，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的意义呢，也就是说决定出离去大菩提，唯有伟力成就和顺具足一止断流转道。那么其中呢前面具足一止以上的内容已经做了观察了，今天开始讲这个断流转道的含义。断流转道的含义呢主要是也是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来进行抉择。对此或作试念，如是圣法虽可称为无期信任之处，此世界中于一切妙事妙果受用，唯一是妙，然而妙者穷尽，现在再无作为，并无一概的信任之处，故正法也是如此。那么前面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圣法的自信呢已经做了观察，确确实实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是一个无期可以信任之处。那么有些时候呢也许会这样想，那么圣法虽然可以作为无期信任之处，但会不会它也是有一种流转道呢？会不会有说是不是一个究竟归处的意义？那么打比喻讲，或者说是以世间当中的例子来宣讲的时候呢，世间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也存在很多妙事和妙果的受用。那么很多妙事妙果的受用啊，像这个如意宝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五欲，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青春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在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世界当中安立成妙事妙果的受用，唯一是妙。那么在受用的时候呢也能够安立他们是一种妙，然而妙者穷尽，现在再无作用。但是呢这样所谓的这样一种妙事妙果的受用终究是有穷尽的时候，那么一旦它穷尽之后呢现在就没有作为了，没有一概的信任之处。那么是不是圣法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圣法如是的依止呢，会不会也会变成终究要迁移之处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圣法唯一皈依之后呢作为一种依止处，但是呢就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没有一概的信任之处的缘故，当我们就是全心全意的依止圣法之后，最后会不会转变？然后呢就依止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圣法的依止已经到穷尽了，或就是再没有办法就是说依止下去，或者说我们要达到更圆满的目标必须要转变依止处，那么这个圣法会不会成为一种最终就会转变的依止处呢？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问题当中主要就是针对世间当中的一切所谓的妙事妙果，它会穷尽，那么我们依止它的时候最后还会转变，仍然还会转变的这样一种意义呢，说明这个圣法会不会也是会转变的。下面就回答，回答的意思主要是断流转道，并非如此。若依圣法则具有安立善妙究竟之处，所作已办复旦已弃的无学道可虑，此时不再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或者从一者至另一者相续不断而流的情形，真是一段，故称为断流转道。其他的这个世间法，因为是这个一般的有漏业所生，就是说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缘故呢，虽然在某个时间当中它是一种善妙的自性，但是呢不是说可以这个最终作为信任处的。那圣法不是这样的，圣法它是一种这个通过佛证悟法界之后的等流所生。那么证悟者也就是说它的因它的来源呢是彻见法界的，彻见实相的大威法的本体。那么通这样一种这个佛相会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圣法，它和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因是一种等流的原因等流的关系的缘故呢，说圣法它绝对可以作为善妙依止之处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依靠圣法，那么这个圣法呢具有安立善妙究竟之处，可以将就是说是依止者最终安立在善妙究竟之处，那么也就是说具备所作已办复旦已弃的这种无学道果位的这个境界。那么真正到了无学道果位的时候呢，一切的所作全部已经圆满了，一切的复旦全部已经抛弃了， 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如来藏的这个光明全分经显露，到达了无学道的果位。从最初我们开始这个执欲正法啊，从最初开始执欲正法，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闻思，开始去入，开始修行，从小质量道开始，然后到这个加行道，到见道，到修道，然后最后到了无学道。那么到了无学道，就是说从凡夫一直到无学道果位之间，那么这个圣法都能够作为我们的基础。所以说呢，可以从现在乃至于到这个所作一半复旦一气的无学道果位之间，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基础。那么我们再说，到了无学道果位之后，还需不需要继续的流转呢？还需不需要继续的这个转换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说这个圣法呢就不究竟。但是呢，就是说在所有的所知当中，在佛所证悟的一些境界当中，一旦到了无学道果位，那么再无可证，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辗转增长的一种这个情形的缘故呢。所以说从他的果位在反对因的时候啊，所以啊，就是说是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法的自信的时候呢，也可以了知这样的圣法绝对是这个可以作为究竟归处的。此时不再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那么世间当中会有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那么就是说是当我们依靠一种作业到达一种目的之后呢，当我们一旦到达了这个目的，我们会发现即便到达这个目的，但是不是一个究竟处。那么所到达这个目的本身或者这种境界呢，它也是一种要舍弃的地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奋斗呢，现在得到了人生，那么如果不修行圣法的话，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得到之后，那么是不到究竟的，绝对不是到究竟。所以到了人生之后呢，它还有堕落的可能，或者还有辗转增长的可能，还从此处到彼处的可能。所以说呢，这个叫做啊，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现在呢，以前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五戒十善等得到了人生，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得到天道的话，也必须要继续修持一种殊胜的特殊的一种善法，那么这个才能够从此处到彼处。这个就是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那么实际上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呢，说明这个作业本身不是究竟的，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作业，这样一种法帮助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还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或者它还会退失的缘故啊，绝对不是一种究竟的意志处啊，或者从一者至另一者相续不断而流，或者就是说从此到彼，从一者到另一者的相续不断而流的情形，这个方面呢，在这个世间法当中存在。但是，一旦到了无学道之后，那么从一者到另一者相续不断而流的情况，真是一断了，所以说称之为断流转道。那么这个断流转道的含义呢，就是这个流转的意思。流转的意思就是说，还要从此到彼的一种过程。断流转道呢，就是说这个已经到了尽头了，再没有一个流转的过程了。上次在讲义当中是通过这个转车的比喻。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从此处到彼处呢，首先坐飞机或者坐汽车，然后再走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流转啊，都是一种流转的过程。你从这个地方啊到了色达，然后还从色达再流转到成都，在成都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一者到另一者相续不断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叫做这个流转啊，叫做流转道。那么什么时候到了个目的地呢？在世间当中永远没一个真实的目的地，那么在佛法当中确确实实有一个究竟的目的地。那么通过圣法啊，就会通过这个承袭这个圣法呢，最终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么一旦到了无虚果位的时候呢，再不需要流转的，这个叫做断流转道，再不需要中转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断的意思，上次也是讲这个不是不是一种这个断除烦恼这种断啊，就是到了尽头的意思啊，已经到了尽头了，再没有了，那么这个叫做断流转。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明圣法它是可以做一个究竟一直处的。我们可以就是说通经由圣法到达最圆满的目的地，这个方面是不需要这个再流转的，所以说叫做断流转道。实际上从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了这个一直圣法啊，究竟的这个意义啊，不可能像一般的这个世间法一样，我们依靠这个一般的世间法啊，依靠所有的这个世间的奋斗呢，最后都是要流转的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了目的，但是最后还要抛弃，重新再寻找一个道，这个就是整个轮回的过程，而且都是世间法的这样一种本性。那么圣法不是这样的，一旦一直圣法呢，这个圣法可以一直从凡夫到无学果位到佛地，那么这个是叫做断流转道，就说明这个圣法是作为堪能啊，就是说真正的一直处的，可以作为这个殊胜的信任之处。对于前面的这样一种问题呢，也做了正面的回答。释名论云：无上即断流转道，去于究竟为流，次此真实禁锢为断。 是命论、世界论是所造的一个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所谓的断流长，这个是无上。那么这个无上和前面的注释当中合起来的时候呢，啊，就叫做无学果位，这个叫做无上。因为呢，这个十地菩萨都是有上的，在十地菩萨上面还有佛地。那么当然就是说声闻啊、缘觉啊、一地二地都是有上。那么真正的这个无上啊，唯一只能够相应对照无学道果位。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无上呢，就是指这个断流转道，也就断流转道是专指无上的。去究竟为流，那么就是说从此去究竟这个过程呢，是叫做流。至此真实禁锢为断，那么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果位之后呢，真实禁锢啊，再不需要中转呢，这个叫做断，所以是叫做断流或者断流转道的意义。各家注释中此句解释为断除心与心所之流转，或断除轮回中流转等，然仅为一面之言，尚未解释圆满。此后二句意义深奥，故为此处开显。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断流转道这个含义呢，有些注释当中单单解释成断除心和心所的流转。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心和心所，凡夫有心和心所，那么如果有了心和心所，他就会在轮回当中有一个依靠处，不断的受生。那么就断流转道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地方解释成心和心所的流转已中断了，或就是说解释成断除轮回当中的流转啊，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呢，虽然是正确，但没有全面解释，这是一面之言，从某个侧面解释到了这个断流转道，但是呢，没有对于这个佛经当中这个断流转道这一句做圆满解释。也就是说，全真报佛僧解释断流转道的时候呢，不需要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不需要从一者相续到另一者相续啊，这样一种情况真实断掉，也就说明开显出了这个圣法本身能够作为究竟意识出的一种含义啊，这种圆满的内涵表现出来的。所以说，莫不就是说呢，此后二句意义深奥，那么就是说具足一指断流转道这两句呢，意义是很深奥。那么其他的注释当中呢，没有完全开显出这种利益，故为此处开显。所以莫不就是说呢，只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啊，无尽吉祥妙音这种注释当中呢，开显出了具足一指断流转道的真实利益。如是了知，所知法的范围内，能信任不变的有事，唯有圣法，并对三世所有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及诸众生的安乐圣道，一切为从圣法光明出生升起定解之后，应当发起住持圣法之愿。已经云此愿恒摄佛子无量诸愿之故。那么就是说这一段的含义呢，主要是这个要这个教诫我们要住持圣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发愿住持圣法呢？原因就是在所有的所知法范围当中，真正堪能这个信任之处，永远不变的有事呢，唯有圣法。所以说我们要住持圣法。那么因为这个圣法就是所有的有事当中的最殊胜的自信，一切所知法当中最能够作为信任不变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必须要这个住持圣法。还有一种意思呢，并对三世所有诸佛菩萨这一句，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的安乐啊，一切菩萨所获得的安乐，声闻缘觉的安乐，还有一切众生的安乐，所有的善道都唯一是从圣法光明出生的。就是说我们在凡夫人如果要在轮回当中获得一些有漏的安乐呢，你必须要依靠圣法啊，必须要修持五戒啊、十善啊、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方面修持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获得真上身啊，可以获得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殊胜安乐。主要这一切呢，来自于圣法。还有呢，如果要获得声闻缘觉果位，你不通过圣法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菩萨善道，要获成佛的果位，必须要通过圣法出生。所以说，也就是说，一切世间和出世间所有的安乐，全部都是经由圣法的光明而出生。如果能够对这个问题产生信解，那么就应该发起啊住持圣法之愿。那么就所谓的这个住持圣法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所谓的住持圣法的意思啊，就是说自己听闻正法之后呢，如理安住，如理修持，那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住持圣法啊。或者就是说另外一种住持圣法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是弘扬正法的意思。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通达圣法的意义之后呢，来进一步的这个弘扬这个这个佛的教义，这个叫做一种住持圣法。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住持圣法呢，也有自己修行，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弘扬正法的两个意义在里面啊，两个意义。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便我们不能够弘扬，就是说从现在的话来讲，没办法讲解这样一种经论，没办法讲解经论怎么样住持，如理的听受， 耳濡的听说，这个就是一种助词。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弘扬正法，它和听闻正法是没办法分别的啊，没办法分开的。一个人啊，一个法师要讲解，要弘法，那么如果没人听的话，他是给谁讲的？实际上就没办法真正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助持圣法的一种目的。所以说，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呢，通过一种心啊，通过一个这个助持圣法的心，如理如是去听受，如理如是去听闻，这种也是一种护持啊，仍然一种护持的方式。那么有的说护持道场啊，护持道场呢，从一个侧面来讲呢，好像就是说啊，你要给这个道场要这个出力出钱啊，或者有些居士说护持道场啊，护持某个寺院，好像就是说经常去做事情，经常捐钱，这个方面当然是一种护持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啊，这样一种这个上师法师在讲解经论的时候呢，去如理如是的听闻，这个就是还是一种护持道场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应该发起这个住持圣法的愿啊，就是说自己好好的听受，好好的思维，好好的修行，在这个形象上面呢，没有像这些大德一样轰轰烈烈的去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但是呢，自己在如理如是的闻思修本身，也就是在住持圣法。还有一个呢，如果自己能够真正的这个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就是如理如是的讲解啊，如理如是的讲解，那是让这个圣法久住。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圣法，虽然他这个自信很殊胜，但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民间当中，如果没有人讲，如果没有人去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解释的话，那么谁能够了解圣法的意义呢？那么圣法虽然殊胜，但是没有人讲解的话，都没办法了解。如果就是说一世啊，一代没人讲解，两代没人讲解，后面一个都没有人讲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圣法就越来越衰败，显现上面呢，圣法就会越来越衰败，最后呢就会趋于隐没。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反正有人讲，反正有人在弘扬，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做了。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思想，那这样思想真的我们从理上观察，从道理上观察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懒惰啊，因为这样一种去弘法啊，去讲法，这个很辛苦，或者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是是非非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会啊，就是说上升，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啊。有些时候呢是懒惰，有的时候是自私自利啊，就是觉得我修持正法能够就是说修行成功就可以，其他人不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啊，也是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进行这个引发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从什么样一种这个心态出发啊，不管从什么样的心态出发，我们觉得呢，反正有人去做，我就不用做。然后实际上呢，很多凡夫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也好，事件当中啊，或者说某一道场上参加集体劳动的时候也好，那么如果不是说强迫性的啊去这个参加的话，我们说是自愿参加呢。哦，大家都会这样想，反正有人去，我一个人不去啊，就说没问题。那么如果都这样想的话，最后就没人去。那么就对于弘法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对于弘法利生这个问题呢，啊，对于讲法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反正有人去做的，佛菩萨会啊化现这样一种这个化身来主持圣法的，很多道友会去做这个事情，我一个人不做也不要紧。那么一般的凡夫人都有，如果都有这个心态，我们前面从前面这个例子推下来的时候呢，很多凡夫都有这种心态。所以说大部分都发起这个心态的时候呢，真正去讲法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呢，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主流观察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是讲法，或者好像是这样主持圣教，就成了一个个别人的事情啊，成了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大众之外的人做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所有的佛弟子没有一种主持圣法的一种心愿，没有这样一种意识的话，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如果不改正啊，不改变，然后这样啊流转下去的话，这个圣法绝对会越来越衰败的。所以说上师呢也是在这个再再的强调，这些弟子呢应该发起这样一种这个传法的愿望，应该在这个方方面面呢就是说主持圣法。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从传法的侧面呢讲了一些它的必要性。那么就是说佛法从释迦佛开始到现在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么可以说还没有衰败，可以说还没有消亡。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一代的这个人啊，对这个事情不闻不问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圣法在我们这一代当中很有可能就从兴盛一下子变得衰败，然后呢就是很快的隐没啊，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说从大处着想，从长远的角度来着想，不管是从对治我执的侧面来讲也好啊，打破自己的心啊，打破我执的方面来讲也好，还是从其他的这个方面来讲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住持圣法的愿呢必须要发的。而且呢就是说是应该啊，就是说发愿呢，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如理如实的讲解， 那么有些大德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现在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呢，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那么如果是名声大的人呢，忙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一种让自己这个受用啊，或者说运庙增上的法。那么如果是一些这个，如果是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地位啊不是这么高档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就忙自己的法，乃至于一两个师徒之间，或乃至于就是说一点点事情之间，反正就是说我们真正观察普遍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为圣教着想的？我们什么时候想过圣教的衰亡？什么时候想过他的兴衰？怎么样让他兴盛起来？真正我们静下来想的时候呢，在我们很多很多念头当中，在我们一天的念头当中，有没有一次性出现过这个问题啊？这成没有成为我们所考虑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我们就是说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考虑自己心态的时候，也许这个问题都没有成为我们的问题，在我的相续当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至于正法它兴盛也好啊，这个正法它这个衰败也好，好像是和与己无关，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这个执行，但根本不是没有关系。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真正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很多啊80%-90%这样一种念头都是在为我自己怎么样好一点的呢啊，就是讲我怎么样修行成就，那么就是差一点的呢，就是想我怎么样获得这样一种名声，我怎么样获得这样一种财富，我怎么样在别人面前得到这样一种赞誉，或者就是说怎么样明哲保身啊，都是在想这些。但是就是我们把这些问题真正拿出来思考的时候，没有真正为圣法着想的一种啊这样一种念头在里面。所以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呢，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圣法而入道的，乃至于升起一点点道心呢，都是乃至于圣法。如果就是说在前几代这些人就是这样想啊，这些修行就是这样想，那么在前几代我们这个圣法就已经衰败的话，我们现在学什么？我们现在是学不了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能够学习圣法，是因为以前的这些大德的努力护持了圣法的原因，我们才能学的。那么为了以后的众生，也许我们转到后世的时候啊，也还会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发愿成熟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圆满果。所以为了以后的众生也能够像我们一样遇到圣法的话，我们应该发起这样愿，担当起这样责任。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目标就在此处说，应该发起促使圣法的愿望啊。即便是我们要真正通过文思修的方式啊，我们没办法就是讲法，但是我们通过文思修的方式来助持圣法，那么这种助持圣法也应该是通过一种清净的心啊，很清净的心来助持。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了知怎么样才能够助持清净的圣法，或者怎么样才通过清净的心态来去入文思修正法的话，实际上这个里面就关系到了很多文法的意乐，像前些当中所讲的这些文法的意乐，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些这个三法，或者就是说是开启学习门扉这一类的教演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作意。实际上这种作意的都是让一个修行人怎么样把自己的心处于最清净的状态，然后去面对圣法的。那我们的心如果有世间八法的染污啊，对于世间这个五欲有这样一种执着的话，这种心态那没办法真正去入文思修，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心态是没办法住持圣法的。我们可以在形象上说我住持圣法，为什么呢？我在听，我在思维，或者我在修行，我就是说没有讲法啊，但是呢我在好好的修法。但实际上如果内心当中不清净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住持圣法。就是即便是说我们说是没有讲法没有传法，我们要文思修通过自我修行的方式来住持圣法的话，这个标准也还是比较高的，还是很高。所以说这样如果我们要真正要住持圣法的话，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清净的意乐都是非常关键的，要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圣愿，要了知如何真正住持圣法啊，以金云此愿含摄佛子无量诸愿之故。那么在佛经当中讲到了住持圣法的愿啊，发这个愿呢是含摄佛子无量诸愿这样一种这个总摄。那么佛子呢，就菩萨他发愿的时候发无量大愿，但是呢就是说是住持圣法的愿是一切愿的根本啊，是含摄一切愿的这样的核心。如果有了这个愿，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愿呢啊都已经包括在内了啊。所以说以前法王瑞宝就讲过，如果我们啊，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发愿的话，就发这个愿，或者就是说像龙树菩萨所讲的一样，我们发一个愿，那么这个愿当中呢，一条愿呢具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说生生世世修行佛法，生生世世弘扬佛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愿呢是所有的愿的精要，就是说我们就是想，如果生生世世能够修行佛法，生生世世能弘扬佛法的话，就说明我们在正法当中，我们就可以生生世遇到正法，修行如理如的修行，如理如的弘扬。所以说如理如的修行呢，如果偏重解释啊，可以解释为这个自利，那么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偏重解释可以解释成利他。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除了自利利他的愿之外，那么再没有其他愿了。 所以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在时间很短暂的时候发不了愿的话，就发愿生生世世住持佛法啊，生生世世就是说修行佛法，生生世世弘扬佛法，像这样子的愿呢就能够含摄其他的愿。止住的意念也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如是随念法宝功德之后，心想今日能啊，今日能遇法宝光明，何等庆幸，理应随分随力受持圣法。那我们已经通过前面的这个经文和全真波波什么觉得注释了知的随念法宝的功德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对于法宝的功德了知，然后再做随念，这个叫做随念法宝功德。那么了知的随啊，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法宝功德了知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这样想，今天我们能够持遇法宝光明，非常庆幸啊，非常幸运，既然已经遇到了法宝，那么应该随分随力受持正法，跟随自己的缘分啊，跟随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跟随自己的福报等，反正呢就是说随分随力的随受持正法。那么就是说至于法宝光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个偶然的啊，会觉得不是很稀有的，但是这个法宝光明啊，这个殊胜的法宝呢，它是在所有的这样一种有事当中最为稀有的，所以说我们要遇到这样一个法宝呢，绝对是需要深厚的福德，以前呢发的这个善愿，现在才能治愈。那么既然这个一种这个遇到这样一种正法是以前的发愿的结果的话，那么现在遇到之后呢，就不应该让它空耗，就应该产生一种稀有的心，难得的心。所以说何等庆幸，这个方面呢，就是从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非常稀有难得，既然已经得到之后呢，就应该珍惜它的这种念头。就像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很多很多人当中，所有人当中啊，我一个人得到一个如意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啊，现在在这么多人当中，我一个人得到一个如意宝，像这样非常难得的缘故呢，我应该好好珍惜它啊，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把它这个扔掉啊，或者把它就是说是这个糟蹋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众生当中，我遇到了圣法，这个是非常庆幸的。所以既然遇到之后呢，就不能够空耗掉了，就应该随分随遇的受持圣法。那么怎么样受持呢？现在就是用弥勒菩萨的教言来进行这个教记。弥勒云：为书写供养，是他听批读，受持正开眼，奉送即思修，如是应勤修十法行，以成就人生大义。弥勒菩萨这个地方教言是辩中边论啊，辩中边论的教言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正法，通过十法行来进行去入啊，这个事也是做了这个教戒的。那么十法行当中呢，第一个就是书写，第二是供养，第三是思他，第四是听，第五是批读，第六是受持，第七正开眼，第八是奉送，第九是思，第十是修。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十法行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书写啊，对谁书写呢？对圣法书写。那么以前的话就主要是靠手抄啊，对于这样一种经典，对于这样一论点，对这些修法的窍诀，主要是靠手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书写。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清净心的书写圣法的话，功德无量无边，那功德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书写大乘的圣法啊，这个方面的功德就更超胜。所以第一个呢是书写，那么以前呢主要是书写，现在也可以书写啊，现在很多这个书啊，就是说书法写得好的人呢，抄金刚经啊，抄心经啊，啊抄这些华严经等等，实际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也是一种啊法行，十法行当中第一个书写。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现在的印刷啊，印刷技术比较发达，所以如果能够出资印刷这样的经论来流通的话，相当于书写一样，这就是第一种法行啊，就是一种这个法行，对于圣法的书写。第二是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圣法本身应该了知一个殊胜的境的缘故呢，经常顶礼啊，经常供养啊，对于圣法呢做供养，书写完之后呢啊做供养啊，通过这样用水啊、香啊、灯啊，通过这些一切的善妙的供品，对法作为供养。然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把这种法放在这个佛台上面啊，把这个法本呢放在佛台上面，所以放在佛堂上面的时候呢，平时在供养的时候，在顶礼的时候呢，也应该作揖啊，这个就是佛陀法身的等流。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不注意的时候，容易啊对佛像，我们觉得这个佛像才是一个供养处，这个法宝有的时候就没有认为是一个供养处，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法宝啊，这样一种圣法或者这样文字经教，它也是这个佛陀法身的等于缘故呢，绝对是殊胜供养处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法本身呢有一定的供养。而且呢，就在这个传统的说法当中啊，传统的说法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法啊，就是这样法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对法的真实程度，有的时候超过佛像。那么就从摆设佛堂的这样一种规矩来看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在摆设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佛堂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是说经典论点这些书籍是在上面，佛像是在下面。 啊，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表示。那么有种表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圣法，不要认为这个是一种文字而已，而应该了这个是佛的本身，这是菩萨的本身。像这样来进行供养的话，就会得到清净殊胜功德。是他的话，就说是这个解释成，有些地方解释成呢，把这个书写出来之后呢，啊，就说流通给别人布施，或者把这个书印出来之后呢，啊，结缘给别人布施，这叫是他的意思。然后呢是听听的话，就是说听闻啊，如理如是听闻正法，这个就是一种法行。弥勒菩萨在这个就辩中篇当中讲，很多部分人们确实在讲功德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如果以实法行修行的话，功德无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知道，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听正法啊，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好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听的话，其本身就是一种法行啊，本身就是一种殊胜功德。然后是批读，批读的意思就是说一篇一篇的读啊，一篇一篇的阅读，这个叫批读。像这样主要是从读诵方面讲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啊，读诵大乘经典啊，读诵这些论点，实际上呢都是功德非常大。读金刚经也好，读心经也好，或者是我们读这样一种中论啊，读入中论等等啊，这样经论它的功德是很大，它是十法行之一。还有就是受持，受持的意思就是说在内心当中记住它的意义。对人权句呢啊，受持于心啊，就是记在自己的心中，这个叫什么受持。正开眼就是讲自己了知了法义之后呢，真实的开眼法义啊，比如说讲法，讲法的这个就是一种法行。对于啊大乘的圣法，如果能够讲解的话啊，功德是非常巨大的。奉诵，奉诵的意思就是和批读呢侧面不一样，批读是一篇篇的读，奉诵呢啊有地方解释就背诵啊，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读书之后呢能够背诵啊，这个叫做奉诵的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是诗，诗的话就是讲到了在啊，对于他的这个法义记在胸中之后呢。就应该就好好的思维，好好的思维，遣出真谛和损减，这个就是法行之一。然后呢修行，修行的话就是说是有了定解之后，在寂静处一心一意的观想，一心一意的作意，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串习啊。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十法行。所以说呢有些大德在啊，就是说开显这个十法行的意义的时候呢，讽诵以上啊，讽诵以上呢是偏重于文会的啊，这个第八个从第一到第八呢是偏重于文会啊。然后呢，思修呢啊，是思慧和修慧。所以说呢，思法行实相就是文思修的自信啊，它是通过文思修的自信来进行开显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有的时候觉得啊，修法打坐才是真正的法行，听闻和思维不是真正的法行。但是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当中呢，已经说了文思修啊是这个实法行，文思修的自信是实法行的自信。所以说从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呢，不管是怎么样，只要你有清净的心，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空耗的。啊，如果清净，通过清净的心的书写，通过清净的心听闻，啊，这些通过清净心的读诵，都能够圆满很多资粮，啊，然后思考，然后修行的，都能够真正的，啊，就是说帮助我们圆满这个很多殊胜的资粮的，以成就人生大义。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施法行修行的话，才能够成就这个人生的大义。那么就在人生当中呢，在人生大义，在人生的这个意义当中呢，实际意义上真正和法行的这个意义关照起来的时候呢，其他的所谓的这些。啊，人生的重大的目标也好，其他也是都不是有具有大义的。真正能够让人生成有大义的，就是对于十法行啊，对于这样一圣法以十法行的修行，通过十法行的修行呢，就能够让人生成有大义。啊，如是圣法，下至于一切意、听闻、受持、开眼、思维，亦能成就无量利益，广于经中，应当了之。那么对于这样圣法呢，下至对一个偈颂啊，对于一个偈颂的意义，我们能够听受。啊，听了之后能够受持，就内心当中能够记住，反复的去观察这样一个一个偈颂的意义，能够开眼出啊一个偈颂的意义，能够思维一个偈颂的意义，实际上也能够成就无量意义。那么它的广大的这个理论呢，或者是广大的功德，在经典当中呢啊，就广于经典当中可以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随念三宝经，真正能够好好的学习去入的话，实际上在学习这个论点的过程当中。能够遣出我们很多的邪分别，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才是修行，那个不是修行呢，这个不是它的本意啊，只是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所易患出来的。我们觉得这样功德大的就不是功德，那么我们就是不能以这个为标准。真正的一个有标准就是经论，还有这些祖师大德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所以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知道啊，学习之后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这些都能够成就无量利益啊，应该从经典当中学习之后呢，广大了知。下面是讲第三个科班，随念僧宝之功的分二，也就是说随念三宝经当中的随念僧经。那么随念僧宝的功德呢分二，第一呢是宣说僧宝功德， 二，圣战具比功德无上福行。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圣宝功德分二，一相续清净，二圣田功德。那么这两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相续清净和圣田功德也是相互相成的。那么如果你相续不清净，没办法成为圣田。那么如果你相续清净的，自然而然就会变成殊胜的这个福田。那么要变成殊胜的福田呢，绝对来自于相续清净的。所以而圣宝呢，它就具备相续清净和圣田功德两大类。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相续清净，圣身者为正行、应理行、自执行和净行。那么这个圣身者它是一种总书，那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身它具备这个四种行。那这个方面呢可以理解成，比如说首先呢是解释这样一种圣身。那么圣身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讲圣普的迦罗的意义啊，具有这个不堕性解之名，这方面叫做圣身。那么正行、应理行、自执行呢，主要就是从戒定慧三个方面进行开显的。合净行呢，就是说所有的圣身呢，所有的见到以上的圣身都是具有合净的这种自性的，共同趋向于这个涅槃城不退转，就叫合净行。身者即以千百万魔众不能令离正道之故，具有不夺性解之名，即圣普的迦罗之意。那么所谓的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千百万的魔众不能令离正道，具有不夺性解之名。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是千百万的魔众呢，都没有办法让这个修行者离开正道的缘故呢，他就具备不夺性解之名，所以说称之为圣普的迦罗。这方面就是圣身的意思。这方面解释了身。然后呢，圣或大者既有内道佛成超圣世间，或者具有所缘等七种大，故称圣身。那么所谓的这个圣或者大，那么就是在这个圣身当中呢，有圣的意思，有大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圣或大，是从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是共同圣身，第二是大乘不共的圣身。就是说既有内道佛成超圣世间，那么内道的佛成超圣世间成，超圣一切世间，从这个方面就叫做圣，因为是出世间的缘故叫做圣，或就是说超越世界的缘故叫做大，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讲。这个方面就是说大乘和小乘的这些圣身都包括在内，大乘的圣身和小乘的圣身都是超圣世间的，所以说都有一个圣或大的意思。那么后面这一句呢，或者具有所缘等七种大，都是为止大乘圣身。那么就是大乘的圣身它具备所缘等七种大啊，所以说这个是一种不共的形容，这种要知在大小乘之众当中呢，大乘圣众所缘等七种大，实际上也是金砖论当中所讲的这个七种大。那么就是在这个所缘等七种大呢，在这个在此处解释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所缘大。那么所缘大就是说它的这个所缘境呢，是这个无量的三藏，无量的修多罗，也就是说小乘它自己的所缘，它就是一种小乘的三藏，它的所缘境不是这么宽广的。而大乘的这样一种所缘境呢，它除了小乘的三藏之外，还要圆大乘的无量三藏。所以从所缘境的层面来讲，它安立大名，就这个叫所缘大。第二个叫修行大。那么修行大的意思就是说，小乘的修行它为是偏重于自利，大乘的修行然后呢自他而立。这个修行方面的话，就是说修行成就自他而立的缘故呢，叫修行大。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智慧大。那么智慧大的意思就是说，小乘他的智慧呢能够通达人我，然后大乘的智慧呢能够同时通达二无我，他的智慧呢能够对于二无我全部能够通达，所以叫做智慧大。然后第四个是精进大，那么叫做精进或者勤的意思。那么这个精进大的意思就是说，小乘呢他精进三生或者七生就能够获得这个罗汉果，那么大乘呢需要三个无数劫才能够成就佛果，所以他的这个精进是非常大的。他的精进是从时间来体现的啊，他的精进是从时间方面三个无数劫的精进，所以从时间方面体现他的这个精进大。然后第五个呢是讲善巧方面大。那善巧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小乘他通过修持处理轮回之后呢，不具备善巧方面的缘故呢，他不入轮回啊，或者不敢入轮回，或者不会入轮回。那么就是说菩萨有善巧方面的缘故，虽住于轮回，不被轮回所染污，这是一种善巧方便。那么就是说凡夫人住于轮回当中被这样一种轮回的过患所染污，它是不具备善巧方便的。那么就是说小乘的圣者虽然出离了轮回，不敢入轮回，这个也是不具备善巧方便的缘故。大乘的圣者呢住于轮回，不被轮回染污，这个就具备一种善巧方便。那如果没有善巧方便是根本做不到的啊，这个是善巧方便的。然后第六个是果大。那么果大的意思就是说，小乘的果通过修行之后，小乘的果唯一就是这样一种罗汉果，出离三界轮回。那么大乘的果呢，是具备这个不住有际的 无助大涅槃，具备这样的实力啊，是五位十八不共法，所有无漏法的执行都具备了。这方面就是果大。第七个就是事业大。那么这个事业大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小乘的事业啊，它只是小范围的，而且趋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会中断。大乘的事业呢啊，就是说一旦成佛之后，成佛以后也不会中断，永远会啊，就是说是这个展开弘法这片事业，所以说是要做这个事业大。那么这样一种大乘的甚深呢啊，是从这个因位和有的时候从果位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具备这个七种大，所以说呢和小乘不共的缘故，也可以称之为大，称之为甚深。那么下面是讲这个正行等啊四行。而安住于如是的圣众，以离一切过失相的戒学庄严相续，故成正行。那么就是说正行的意思就是讲，那么就是说安住于如是的圣众啊，安住于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的圣众呢，因为离开了一切过失相的戒学庄严相续，所以称这个正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讲到离开一切过失相的戒学。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意思呢？因为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这个戒学呢啊，所谓的戒学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行戒啊，有这样心戒两种。那么实际上一般的凡夫一般的凡夫的这个戒律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身体上面或者生理方面比较着重的，怎么样离开他粗大的烦恼。那么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离过失相的戒律，在此处要安立甚深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无漏戒。那么这个无漏戒呢绝对是圣者具备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的戒律呢，他因为本体是有漏的缘故本体是有漏的缘故呢，就没办法称之为无漏戒。那么这个无漏戒什么时候获得呢这个无漏戒是在现见法性的时候，比如说大乘在登初地的时候现见了法性，在现见法性的时候法尔如是立即具备无漏戒。那么从这个具备无漏戒的观察的侧面看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刻意的去持戒了他不需要刻意的持戒。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所有的行为都能够和这样一种这个法性相应，所有的这个行为都能够和佛所制定的这样一种戒律本性相应，所以说他不需要刻意持戒，他所有的行为全部符合于中道，所有的行为全部符合于这样一种善的因果。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证悟了法性之后就前像昨天我们所讲的一样，证悟了法性之后呢，他对一切的实相，一切万法的实相能够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可以从容的去取舍，他所做的事情永远都是符合于实相的，所以说他的所作所为永远正确，全部都是一种正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行为会出错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实相本身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对实相本身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的这些贪啊聚啊，或者说一种这个手忙脚乱的一种情况，而菩萨他把这些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缘故，不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说他这个自然能够去除戒相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在一地的时候获得无漏戒，当然二地的时候呢戒波罗蜜多清净，那在入住论当中十地经当中会讲解到的。所以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戒学庄严相续就具有功德方式的庄严相续，所以要称之为正行具有了达诸意的三摩地定学，故称应理行。那么应理行的意思就是说具备这种定学。那么这个定学呢，不是一般的这种禅定禅定也有这个有漏的禅定和无漏的禅定。那么有漏的禅定就是世间禅定一般的世间人修的或者是仙人外道修所修的这样禅定的世间禅定，有漏禅定。那么就是菩萨所修的禅定呢，绝对不可能安住在有漏定当中，他是安住在无漏定当中，所以说他就具有了达诸意的三摩地，也就是说他的三摩地的定学呢是和圣观双运的。了达诸意这个意思就是讲了知万法的实相，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安住在了达诸意的三摩地当中，称之为应理行他的如果能够安住在圣观，能够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这个禅定呢，完全就是应理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甚深呢就具备应理行。也不住长段等边的正见智慧解脱相续，故称自执行自执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自执行呢，主要就是说慧学通过慧学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这种慧学呢，就是说甚深不住长段等边，不管是长端长边呢、断边呢、有边无边等等，所有的边全部离开不注意这种边当中，相续当中有正见智慧解脱相续，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自执行。那么下面是讲合境行，所有身家见戒利他等无有不同而共去涅槃，称为合境行。那么就是说所有的圣身呢，他的见解方面相同没有什么不同的，戒律方面没什么不同，利他方面没什么不同的，所以说呢全部都是共去涅槃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称之为合境行。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开显从略说和广说来开显四行或者所谓正行 若按略说解释，行于遮止一切衰败的正道，就是正信。间接也说外道无正道，故非正信。那么在略说广说当中呢，以正行作为略说，其他的这个应理行等三种行呢作为广说。所以说呢，在解释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正行，如果略说的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行于遮止一切衰败的正道。那么就是这样的佛子，他可能够行于正道当中，那么这个叫做正行。或者就是说有些地方解释直接解释成八正道啊，就是把这样一种正行呢就解释成八正道。因为八正道就能够遮止一切衰败的正道啊，这个正道就是能够遮止一切衰败的正道。所以说呢，能够如实的行于如实正道的缘故呢，就叫做正行。那么佛陀开示了这个八圣道或者八正道，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从地道的观点分析的时候，真正的八圣道它是从这个圣者地开始的，从圣地呢开始安立这个八圣道的修行。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个正道的意思，就是说是完全的啊，或者完全的这种道，不偏颇的道，这个叫做正道。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能真正能够了知这种八圣道，虽然这个八圣道的本体是在圣者相续安立的，但是在凡夫地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习了知这样八圣道的这个它的这个核心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修行。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陀所开设的这个圣法啊，都是具备这种正道的自信，都是用八正道的自信。那么具有八正道的意思就是说不偏于这样一种这个极端啊，不偏于极端，他就是说对一切万法的实相它是如何的，佛陀就如实照见，然后呢给修行人给后头的弟子呢开显出一道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修行的方式去做，自然就离开歧途了。我们不需要去这个，我们不需要去专门去就说是去这个对于这个歧途怎么样。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按照佛的这样精调去做的话，自然就能够远离歧途。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或者在想的时候呢，也许觉得这个正道很容易安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通过一般的这个修行初学的这个身份来看的时候呢，和这个圣道和正道本身呢还是比较难以相应的。这个原因就来自于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总是我们的分别心也好，或者我们的自我的观念也好，总是会引导我们趋向于歧途。我们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歧途啊，就这个方面就表现在平时我们这个修行当中的自以为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很多自以为是，觉得应该这样啊，觉得那样才好的。但是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和觉得那样的时候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看啊，就是说经教当中怎么说的，我们没看上师的教言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觉得哎，我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实际意义上呢，很多歧途就是这样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按照这个佛语去实行的话，是不可能出现歧途的啊，一步一步去走是不可能出现歧途的。所以很多歧途来自于这个自以为是，来自于自我的创造。那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在修道过程当中呢，一个比较大的一种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缺陷或者容易出现的歧途呢，就是这种自以为是啊，不以经教为标准，不以上师的教义为标准。像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创造很多歧途，但就是后面转了很多很多圈之后呢，最后又发现自己走错了，哎呦，重新来。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反复几次，我们一生就没有了。我们一生当中多少年时间来走几圈歧途，来绕几个圈子呢，实际上根本没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有的是这个道说是很难，有的说是很容易，但难是难在哪个地方呢？难就难在于我们真正很难与真，就是说直接相信佛语，我们就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把这个抛弃了，实际上如果能够按照佛陀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去做的话，应该不是很难的啊。佛陀开示我们的这个戒定慧三学，那么如果你能够对于小乘的戒律啊、大乘的学处真正能够去入，真正能够去安住去做，一步一步做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能够遣除很多很多的障碍歧途。那么如果再按照这样一种定和慧的这个方式去入的话，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扎实啊，很扎实。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道的本身呢，比如说是一种这个正道的自信。那么就是说遮止一些衰败的正道，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自己能够行于正道，本身就能够遮止一些衰败，不需要对这个衰败的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这样一种邪道怎么样去这个避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多方面的话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可以参考，但真的修行的时候如果按照正道的做，就能遮止，自然就能遮止一切衰败的这个一种邪途。其实正行间接也说外道无正行，故非正行。那么就间接呢也说明了外道是没有正道的，所以说呢非正行。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正行的含义，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 啊，这个从这样一种句话啊，从这样一种啊教育当中呢，确实我们如果深思的话，也可以发现很多这个啊，就是对修行有用的东西。广说即是，依理行者，理即涅槃，行即入彼，是从果而言。那么就是说是广说呢，就是以应理行、自执行和合境行三个方面的进行安立的。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应理行的这个理呢，就是讲涅槃，行就是入彼啊，就是入于涅槃的一种这个行为，入于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这个叫做这个应理行。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从果的角度而言的。自执为圣道，经云自执就是圣道，是从有学道而言。那么所谓的自执行，那么这个自执呢，就是从圣道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是从有学道啊，有学道呢，从小乘来讲就是从一果到四果，大乘来讲是一地到十地之间都可以安立成有学道。虽然小乘把阿罗汉果安立成无学，但是在大乘的这个观点看的时候呢，这是一种暂时的无学道。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读到阿罗汉之后呢，还重新发菩提心入大乘的缘故，这个不是真正的无学道。所以说呢，把这个小乘的一果到四果全部安立成有学道，大乘当然是一地到十地之间。何进即所有入圣道身家同去涅槃城，不退而息，不是从无有不同行者而言。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何进呢，啊，就所有入圣道的这个圣众同去涅槃城，不退而息，就是说共同的去向于涅槃城，绝对不会退转的。那么这个是从无有不同行者，那么就是共同去入，只要是真正到达了这个圣者这样一种境界的话，绝对不会退转，绝对是共同去入涅槃城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叫做合进行，或者就远离舍弃错误歧途及退转，以此称为如是四行。那么或者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这个四行的时候呢，是远离舍弃、远离错误、远离歧途、远离退转，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正行、应理行、自执行、合进行啊，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安立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讲这个远离舍弃啊，远离舍弃呢就是叫做这个正行。那么什么是舍弃，什么是远离舍弃呢？就是对于圣法凡夫来讲的话，它时有啊这样一种这个波动，所以有的时候会舍弃。那么圣僧他不会舍弃圣法的啊，圣僧不会舍弃圣法，所以说他叫做这个远离舍弃。那么什么叫错误呢？那么错误的就是和啊这样一种这个涅槃道相悖的，不符合涅槃道的叫做错误之道。远离错误啊，远离错误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应理行，应理行就是能够相应于涅槃道，永远不可能这个背弃于涅槃道，所以这个就远离错误和这样一种应理行对照。歧途呢，就和啊远离歧途是和这个自执行对照的，因为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所谓的自执呢，就是讲这个不落二边的这样一种殊胜智慧啊，就是一个圣道的执行。那么歧途呢，就是长断呢有无等等。那么远离歧途的意思就是讲能够安住在真正的这个法性当中，远离退转啊，这个叫做合进行，合进行就是远离退转的。那么前面说讲说啊，就是说所有入圣道的这个圣众呢，都去涅槃的，不退而行，所以说叫远离退转。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四个角度呢，一直称为如是四行，以及与远离邪行等四道的无误正道中实行者，是世上相续清净之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远离邪行啊，就是远离邪行也好，然后这个邪行和前面的正行，它这个反面呢。然后就是说是远离邪行啊，啊远离这样一种这个错误之道，啊远离这样一种歧途，远离这样一种这个退转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远离邪行等四道无误，啊就是说行持无误正道的实行者呢，就是世上相续清净之人。啊这个以上讲到了这个相续清净。那么现在讲第二个课文呢，圣前功德，所应合掌，所应礼敬，清净功德，净足信思。啊所应要合掌，所应礼敬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圣僧呢，应该合掌，应该礼拜。那么清净功德呢，下面在解释的时候呢，是直接解释成吉祥福田啊。上次讲的话，这个在藏文直译当中呢，这个清净功德啊是这个吉祥福田啊，实际上没什么差别的。所以下面解释的时候是吉祥福田，然后能够净足信思，身家身正法性而相续清净，故愚者愚彼应当恭敬合掌。那么就是说这个身众呢啊，所谓的这个圣僧呢，身正法性而相续清净。那么如果是一凡夫人呢，他处于染污迷乱当中，所以说相续不清净，没有证悟法性的缘故。而这个圣僧呢，已经这个证悟了圣僧的法性的缘故啊，相续非常清净。所以说愚者愚彼应当恭敬合掌。那么愚者就是说没有证悟法性的相续当中有染污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众生呢，应该对于这个僧众啊，对于圣僧呢应该恭敬合掌。身家为殊胜啊，为殊胜引导，故于彼顶礼具有大义，故应礼敬。那么这个圣僧是殊胜引导者 那么一旦登初地之后呢，他就有了真实将众生安置在圣道的功德，有这样一种本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的，所以说他是一种殊胜引导者，他自己已经到达了这个解脱位，所以说能够善巧的把众生安置在解脱位。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具有殊胜引导的自信的僧众呢，应该顶礼啊，如果对他顶礼的话，具有大义的，所以说应该啊故意礼敬的意思，以圣功德庄严相续，即是吉祥福田。吉祥为妙好圆满之总称，身是福德，亦是吉祥故，啊，也是吉祥故，一笔将出生一切福德的吉祥圆满，故称为田。那么，假如说吉祥福田的意思，就是讲前面的这个清净功德，像清净功德就是讲翻译的时候，就藏文当中是吉祥福田的意思，所以解释的时候也是安利成这个从这个吉祥福田解释。所谓的吉祥是妙好的意思，啊，是圆啊妙好圆满的总称。所谓的圣身呢是福田，也是吉祥，那么它是一种福德的自信，它也是个吉祥的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依靠这样一种身众的话，自己可以获得福德，自己也能够获得吉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吉祥福田。那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一种这个染污的相续，他不越福德，那么我们就说是一直他的话也没办法获得福德，他不吉祥，我们依靠不吉祥的东西也没办法获得吉祥，但是身众它是一种福德的自信，也是吉祥的自信，所以说呢一笔将出生一切福德一切吉祥圆满，从这个方面称之为田，就是说这个田的意思就是一笔出生所有的这样一种福善啊，出生一切的这个福德吉祥的缘故呢啊，可以称之为这个田的意思。此等离过具德者，众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财富供养于彼，亦不成障碍，是故于彼诸信施，即是净足信施，非但无有享用信财之过，更是能力圆满大智量的大净信施。那么这个在解释这个净足信施，那么这个圣僧的自信是离过具德，就是说他离开，就是说该离开的这个过失，凡夫的过失离开了，而且具备这个超胜的功德，所以说叫做离过具德。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清净的福田呢，纵然以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富供养他，对他也不会成为障碍。那么因为他对所有的法证的真如的缘故呢，不会有任何的执着，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对他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财富供养也不会成为障碍，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安立这个净足信施，就是说诸信施就是净足信施，对他来讲不会成为障碍的缘故呢，这些信施全部变成这个清净啊净足信施，非但没有享用信财，而且呢就是说不但没有享用信财的过失，就是说通过享用信财而产生过失，更是能力圆满大质量的大净信施。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对于一般的人啊，对于财富有执着的人来供养的话，那他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有这个享用信财之过，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享受。而对施主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虽然很大，但是还是有限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圣众要进行供养的话，一方面呢没有享用信财之过，一方面呢能够让施主圆满大智量，所以说这个称之为大净信施。总之，宣说以合掌等程式及礼敬等方式所引皈依，亦是利他无尽的吉祥升天，并以信施。不成障碍。总而言之呢，啊，宣说了以合掌等啊，合掌啊、礼敬啊、供养啊等等，反正呢，就是通过合掌的程式和礼敬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僧众来讲的话，僧众来讲应该皈依。那么这个也是利他无尽的吉祥圣田，而且通过信施呢不成障碍。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僧，对于这样一种圣僧啊，就应该通过合掌的方式啊，通过程式的方式、顶礼的方式来清净自己的罪障。来就让自己获得这个殊胜的功德。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里面是单单讲是圣僧，所以说对于这些凡夫僧啊，应该说是不应该做这些。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凡夫僧的话，如果能够就是说这样做这个城市啊，恭敬供养，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尤其如果对僧众能够好好的这个做城市，他的这个进账的功能啊，圆满福德的功能非常巨大。就前段时间我们在讲的这个鱼露尊者啊，就是周地盘特。所以盘车的时候，他就说对于这个法义不能去入的时候呢，佛陀让他给僧众啊给比丘擦鞋，那么通过给僧众擦鞋的方式清净了很多罪障。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对于这个僧众的所于这个经堂啊，或者对于这个僧众能够做这样一种程式呢，本身也能够啊就是清净我们的罪障，能够就是获得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因为它是一种福田的缘故。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僧团当中呢，有凡有圣，当然是如果按照我们的眼光来看都是凡夫，没有哪个是圣者，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僧众当中全部都是凡夫，没有一个圣者，这个谁敢肯定呢？啊，这是没办法肯定的。所以说呢，虽然在整个末法时代呢 啊，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没办法去圆满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全部做，统一做。佛陀就是讲，如果你在这个僧众当中，单单的请圣僧去供养，这个功德虽然大，但是还不如在僧众当中随便请四个，平等心的供养，他的功德更加大。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在遇到这样一种情境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机会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对于这样所谓的这个僧众啊、僧团方面呢，多做这样一种程式，多做供养，多做礼拜，啊，对于自己方面的折服傲慢心也好，或就是说调伏自己的心也好，或就是说心灵罪障啊、圆满质量也好，都有很大的功德，啊，很大的功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啊，像这样给僧众发心的人，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很辛苦，有的时候觉得是一种负担。那如果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确实是合掌等程式礼敬。他都会获得无尽的功德，尤其是很多公案当中讲到这些事情呢，会获得很多的功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不做这些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做了之后呢，啊，什么事情都不会空耗的，啊，比如说打扫经堂也好，或者打扫这个僧众的厕所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做这样一种这个给僧众啊，就是说是这个提供生活费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个医院等也好，实际上都是如果有个清净的心的话，他的对境是一种僧众。那么他会获得很大的这个利益和功德的。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或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僧众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些在这个僧团当中啊，在这个班级当中的这些生活委员也好啊，或这些方面呢，经常就是说是这个做事情的。那么他的对境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僧众。那么如果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没有这些厌倦心啊，没有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不好的心，单单是通过很清净的心、很纯净的心的做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每一次做这个事情绝对不会空耗的。肯定不会空耗，所以说呢，啊，在这样一种这个自行当中了知的僧众的功德之后，尽量屈辱，尽量清净心屈辱，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果，佛见到了，佛在经典当中讲了很多，这个大菩萨也见到了，讲到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诚信啊，通过最清净的心来做的话，绝对可以说是这个不会空耗的，并且信事不成障碍，如云所应成事，甚恭敬处所应礼敬啊，有经典当中讲。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圣僧或对于僧众来讲呢，应该成事，他是一种殊胜恭敬处，啊，应该礼敬之处，故由诸僧家自相续清净，成为他人应供等。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僧众呢相续清净的缘故呢，能够成为他人的应供处，啊，这个是前面的这个总结，相续清净和殊胜福田。那么就是说是相续清净的缘故呢，啊，会成为殊胜福田，会成为别人的这样一种供养处，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他这个执行的。下面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圣赞具彼功德无上福田，所应会施普应会施。那么就对于这种僧众呢，啊，佛陀就讲应该会施啊，应该做这个供养，应该做布施，普应会施。那么实际意义上呢，这样一种这个僧众，他是一切的时间、一切处、一切世间的供养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普应会施的意义。好，下面是在注释当中解释，所应会施者，即如良田中生长庄稼，与彼供养大利益。故能产生无量第一最胜利的之果，那么就好像良田当中能够长出最好的庄稼一样。所以说，如果能够对这个僧众啊，对于这样一种僧宝能够供养的话，也能够获得大利益。所以说呢，它能够产生无量利益啊，只是讲无量第一最胜利了。那么就是无量利益，就是说它的这个利益是无量无边的，因为它这个境啊非常的圆满，它的境呢非常的啊殊胜严密。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僧众做事情的话，它这样一种功德是无量的。而且第一的就是超胜世间，世间当中的这些利益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僧众做的话，在清净业障方面非常快，非常迅速。不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义当中也讲到一个，一个比丘啊，一个比丘出家之后呢，啊，也生了病，然后呢，就医生让他吃这个酥油，吃了酥油之后呢，晚上就开始发热了，发热之后他就到处找水，但是呢，就是到哪一个地方的水都是干涸了，到大河当中大河也干涸了。最后呢，就是说第二天给他的阿舍利讲的时候，阿舍利说肯定是你的这个恶鬼的业障要现前了，让他喝他自己瓶子的水，但是呢，也通过他的业障的缘故呢，也是干涸了，喝不了。后面呢，就在佛面前，在佛面前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佛就是说你应该在僧众当中去供养清净的水，通过佛的威德力，通过僧众的加持力呢，他就是说是这个经常供养这个水，两万年当中供养清净的水，所以说后面呢，在一种恶鬼的业呢，就是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消除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话，根本做不到这个。那么，因为就是对僧众做了很多的这个恭敬和诚实的缘故，这么重的业， 啊，都能够清净，多恶鬼的业都要现前了都可能清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业障深重，但是我们只是喊业障深重是没用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到我们业障深重，那么应该做这些忏悔，一方面多修这些百日明等，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经论当中开示的这些方式啊，能够就是说具有大力清净罪障大力的这个方式，给深重做事情有大力，所以说也应该做啊。如果我们相信因果相信佛语的话就应该去做，所以说像这样也能够就是说迅速灭障，迅速的积累功德啊，从指数来讲的，所以能够产生第一的功德，能够产生最胜利的之果，也就是说世间的果，然后乃至于最后呢会得到这种出世间的圣果。普应会是指即一切实处堪为所有世间的大供养处，以及无与伦比的供养处。世间凡夫是以烦恼染污相续，生则从彼解脱，故如无垢无余宝王。然后所谓的普应会师，那么什么叫怎么样理解普应会师这个普字呢？实际上就是讲注释当中讲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世间啊，所有大功能处。那么一切时间呢，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时间它都没有中断的，在一切时间当中都能够啊，都应该对它做供养，而不是说一段时间给它做供养，一段时间不做供养，或者刚开始的时候呢啊，它是圣者应该做供养，后面它就说是这个堕落了或者腐化了啊，就没办法再给他做供养，不是这样的。真正获得这个圣道之后呢，他才不会退失的。所以从时间方面讲啊，它是一个恒时的供养处。一切处呢啊，就是讲这个一切的处所啊，就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天界也好龙界也好人界也好，像这样的话所有的这样一种处啊，东西方等一切的处的供养处，这个是不会变化的。还有呢，就是说一切世间的大供养处啊，所有的这样一种地势梵天啊，所有这样一种这个恶鬼旁生人道等等，都应该对他做供养的。这个方面就叫所有世界上的供养处。那么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普应会师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无与伦比的供养处。那么下面讲这样一种这个根据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就是说世间凡夫是以烦恼染污相续的，所以说它不是普应会师处。世间的凡夫的相续当中有烦恼，有烦恼染污相续，所以说也许从某个方面讲能够作为供养处，但是不能够作为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世界的供养处。而生者从彼解脱，那么生众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甚至呢是从这样一种烦恼相续当中解脱了，它是一种清净的相续，所以说一切时间一切处一切世间都应该对它做供养，会叫做这个它的根据，故如无垢无余宝王。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甚至的相续啊，就要犹如无有垢染的无余宝王一样，时时处处都能够利益一切有情。这个下面讲到了所应会是普应会是的含义，今天讲到这里。